明的，透明的，这么大一颗，这么大一颗。哎，有的人说呀，看佛的舍利不一样，业障重的看佛的舍利是黑色的，业障轻的看佛的舍利是白色的。有的人啊，正果的人看佛的舍利，他是放金色的。有这么有此一说了，啊，佛陀的舍利，他说只有世尊正德的法身，才有办法让每一个人看的显的色不一样。一般的高深大德还没有办法啊，要佛的舍利啊。所以参观佛的舍利啊，是很有福报的。诸位说，哎呀，舍利子也是假象啊。诸位，这个都是假象，没有错。所以传心法要黄檗断际禅师说，哎呀，说佛的舍利怎么样怎么样啊，多么伟大了不起啊。那黄檗断际禅师就说啊，你把虚空啊戳摸，哎，能够戳破，我就告诉你佛性是什么。要是能够把舍利子戳破啊，我就告诉你佛性是什么。舍利子也是相，但是呢，佛呢在经典讲得很清楚，他说有这一段因缘，他说我入灭以后，我入灭以后，有信仰者，就是有朝圣的心的人，来到我出生的地方，说这是世尊出生之地。啊，又来到世尊菩提树下，说这是世尊啊成佛成道之地。又到鹿野苑，说是这是世尊转法轮的地方。娑罗双树，来到娑罗双树，说这是世尊入涅槃的地方。有朝圣者信心具足，然后起欢喜心，朝圣因此起欢喜心，此人临终投身天界。天界哦，因为佛啊，在这个小圣的经典啊，没有讲到他方净土啊。起这个恭敬心、欢喜心、朝圣，就这样的功德，临命中就升天了。那我们修大圣的那更可爱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去朝圣，就以此功德，哎，回向净土，功德更大。所以说，相虽然是假的，它可以让你起信心、起欢喜心，可以带进去你学佛的角度，让你成就道业，都是因为见到相。到最后你听经闻法拜佛恭敬，慢慢慢慢引导你的清净自性。所以这个相就是表法的，法身无相，缘起就显现法身的相，舍利子就是佛的相。哎，我现在也在显现佛的相，大智慧就是显现佛的相。佛的相是无相，一念具足，借着大智慧来显现佛的法身。佛既然无相，就是必须靠这些相。每一个人都具足，可是显现不出来。所以为什么说只要你有拜佛的舍利子，哪里拜就哪里生，因为法界平等，哪里恭敬心哪里就显现。底下啊，张家大师的舍利五光十色，晶莹剔透，这些都是啊修行可以证果的事实啊。见着座的邪佛百问第123页，舍利子是什么东西，哎，他还要写其他的书哦。 第七，佛教是否定宿命论的。什么叫做宿命论？简单地说，就是承认人一生的吉凶祸福都是在前生注定的，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。再简单一点说，相信宿命论就是听天由命的意思。所以这个算命的，哎，他就是告诉你，哎，一切皆有命啊，皆由命啊，半点不由人啊。呵呵，这个就算命的第一句话就告诉你呢，万般皆是命啊，啊，一点不由人啊，啊，就半点不由人了、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啊，算命的就告诉你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。那么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，那我们怎么能转凡成圣呢？转烦恼成菩提呢？转执着成清凉呢？那如果大家都相信他这样子，那这个社会怎么样进步呢？大家研究佛法做什么呢？佛教讲的不是这样，你种的善因得善果，这是绝对功不唐捐啊，这种恶因得恶果，这是谁也逃不掉。底下很多人有这样的思想，很多的宗教也有这样的主张，他们以为命中注定考不起大学，就是再努力也考不起啊。命中注定不会穷，穷奢极华，再挥霍无度也不会用光，也不会光，就是不会把钱用光。哎，他们不晓得命运控制在自己啊。佛教切彻底地反对这种论调，肯定有一分辛劳就会有一分收获，套用佛典上的话就是功不唐捐。所以在座诸位坐在这儿，将来一定会成佛，一定会成佛。诸位啊，在《大圣地藏十轮经》啊讲啊，用现在话的演讲，他是说一个不修行的出家众，不管是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弥、沙弥尼，用现在话来讲叫做最烂、最差、最笨的、最没有修行的，你还是要恭敬供养，你得功德无量无边，何以故？胜一切外道故。你看了《地藏十轮经》里面就讲啊，一个人起恭敬心，不管法师有修没修，供养他的功德也是成佛的因，他供养这件袈裟。诸位，为什么比丘、比丘尼、释迦牟尼、沙弥、沙弥尼再怎么没有修还胜过 外道百千万亿，不可算是所算数所不能比拟？何以故？因为他这个因是种成佛的因啊，你知道吗？披上袈裟，随便听两句缘起法，随便听两句无常万法或者毕竟空，随便听啊，哎，不净观、无常观、苦观、空观、无我观，他都是成佛的因呢、啊。那你外道，你今天信天主或者信这个阿拉，你这样子一直信得很虔诚，我没有批评的意思，你信你的，请问他百千万劫后能不能成佛？他没有成佛的因怎么成佛呢？我问你呢，对不对？在座诸位的法师，诸位的护法居士，你现在坐着在做什么？种成佛的因，众成佛的因，恭喜大家，呵呵，恭喜大家啊！所以你这个经典看多了，你就知道，哎呀，这个佛法、佛教太殊胜了。每个佛弟子一跨进佛门，你就要赞叹他， 有这个因缘，不管他这个居士有修没有修，哎，真是了不得，赞叹诸位。底下啊，那么功不唐捐，意思就是努力不会白费的意思。佛教认为一个人未来的前途都是一个未知数，其好坏由自己现在的作为来决定，自己的前途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没有所谓命中注定考不取大学的，自己肯努力，大学之门永远为你敞开，也没有命中注定富贵的，你奢侈浪费，不知道勤俭持家，不知道开源节流，哎，最后一定落得贫贱的下场。贫贱的下场，诸位，这个我们相信的。以前呢，我跟着叔妈，我的妈母亲呢，过那种日子啊，很辛苦。我们附近就有一个哦，他把这个树木鱼啊买回来，头切掉，尾巴切掉哦。如果是我妈妈就不一样哦，头切起来，尾巴切起来，他就会把它弄得很咸很咸。我们连那个鱼的头，小时候了，连那个鱼的头，哎呀，吃到啃到，连猫都不要吃，一点味道都没有，一定。为什么？那穷的就不得了，他那个人可以把那个鱼头砍起来，尾巴还砍这么大一截起来，就丢弃，丢弃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亲眼看到。后来啊，贫穷下贱到什么程度呢？到去跟人家做乞丐，没有人要同情他，因为完全的福报用尽了。福报全部用尽了。诸位，不管你有没有人看到你，你的私人的生活，你那个水，记得当你在用水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很正确的观念，我今天用水是用自己的福报，我今天开灯是开自己的福报，无论如何你要节俭，要节省。电视报道的就说，如果没有必要，最好把那个插头拔掉，因为插头插着，它潜移默化的一直在流动，一直在流动，一直在流动哦，一直在流动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这个法务师呢，就明天嘛，就把所有的插头通通拔掉，知道吧？哦，可以省电啊，哈、哦，这个省电，新闻报道的啦。哦，你没有必要啊，就把它全部把它拔起来。像我今天呢，啊，穿的衣服，吃的一碗饭，吃的一碗菜，我都告诉自己，这就是我自己的福报。我要是浪费一粒米，下辈子就少一粒米。什么时候成佛不知道。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？那么我要往生极乐世界，就更应该惜福，把福集中好，以备往生极乐世界之用嘛。哎，所以啊，菜不能乱丢，饭不能乱弃，水不能浪费，电一定要节省，一定要节省，就是这样子。你在用任何东西，记得通通在用你的福报。有一天福报尽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苦就要开始。当然也不必穿得太寒酸了，啊，明天来什么都不穿，就穿一点点这个东西来。我就说，你为什么穿这么少？省下的不就是我的福报了？我可没这样讲，哦，我可没有这样讲。该有的礼数应该要啊、哦，不是这样随随便便可以让你乱解释的，这样解释不通的。 底下啊，是奢侈浪费，不知勤俭持家，不知开源节流，最后一定落得贫贱的下场。所以佛教不是宿命论者。这里还想再讨论的是，佛教对于因果报应的说明。虽然我们经常听到种瓜得瓜的说法，但佛教的因果说详细一些，应该说是因缘果报。因缘果报，我们就讲简单讲叫做因果啊，那就是说佛教在因与果之间十分重视一个缘字。诸位，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，所有的成就都必须靠这个缘字。世间的事业成就靠善缘，读书靠善缘，善的缘，成佛还是要靠这个缘。记得你务必要跟众生结善缘，跟花草树木结善缘。为什么？成佛通通要靠这个。什么叫做缘呢？缘就是条件。缘有什么作用呢？比如说我们种下一颗瓜子在地下，这个因，但如果没有日光、水分、肥料或人工的辛勤培育这个缘，那就会影响到种子的萌芽、茁壮和开花结果了。因此假如一个人前身虽然种了这个善因，但他今生如果不继续修持，不行善来当作助缘，注意这个助缘很重要，而且你要掌控这个助缘。记得物以类聚，你不要去烦恼的众生跟他相处，你不要跟造恶的众生这一类相处，他那个气氛会染污你，因为你得到的这些助缘都不好。物以类聚，你跟那些下地狱的造恶的众生在一起，我告诉你很快就会叫你下去，没办法抗拒的。碰到的都是杀人放火，一群人久而久之你就起嗔恨心。你碰到一群吸毒的，今天如如不动，明天如如不动，我告诉你久而久之好奇心一来，我也试试看，试试看你就完了。在座诸位，你进来讲堂，你成佛的心、虔诚的心，这是因。讲堂师父给你个助缘，我们这一群人通通是要到极乐世界或者是解脱生死的。诸位，物以类聚，物以类聚哦。你坐在这个地方，你了生死你就有希望，因为你知道要弃恶从善呢，所以一个一个到临命中，他都往生极乐世界，一个一个去啊，一个一个去啊。为什么？物以类聚嘛。我们凝聚在这里，我们不是要造杀人放火、吸毒、做坏事的呀。我们在这里讲佛法，互相欣喜、互相勉励、互相赞叹，当然不能互相灌顶了哈。总不能说我灌你，你灌我，是不是？啊，底下啊，因此，假若一个人前身呢，啊， 虽然种了善因，但他今生若不继续修持，不兴善以为助缘，就会影响到善果的成长，也不见得会有丰收。啊，为所做的善因并不消灭。哎，你有这个种子，应该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所以诸位呢，听经闻法不能停止，共修不要停止。这里的法会你要来欣喜，好好的拜佛，用功念佛，听经闻法，开大智慧。你要给自己一个机会，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，一个因缘。孔子说过，苗而不秀者有矣夫，秀而不实者有矣夫。把笔拿起来，啊，秀就是开花，苗呢就是禾苗，幼苗的意思。这个幼苗栽种下去，不能开花的，有矣夫，就是写一下有这种情形。幼苗栽种下去这个因，但是不能开花的，秀就是开花。不能开花的绝对有这种情形。秀而不实则有矣夫，秀而不实，实要写一下，就是结果实。哎，实就是果实。开花这句的意思是说，开花而且不能结果的有矣夫，也有的。诸位啊，我先用学佛的例子呢，你现在一颗菩提心，诸位都发啦，诸位现在都是开花啦，就开花啦。现在啊，开花而不实者，开花而不能结果的，结果比如说正果，断烦恼了生死也是有的，对的。学佛也有学佛的执着啊，学佛的人也学佛的挂碍啊。哎，为什么？假象离不开吗？他想要离开这些假象，可是那个烦恼一起来，还是贪嗔痴啊。所以把这个语言转换成实地的心境叫做修行。底下说，就是说一株禾苗的开花结果要看后天的栽培而定。注意，栽培旁边就写一个字，就是缘，就是要看你的因缘，看你的因缘而定。那天呢，我就跟法务师说了，你今天呢干警察，你爸爸这样往生，如果你今天你是在家居士，你有这个因缘吗？那不可能的事情嘛，因为你法务师今天做当家来这里跟众生结无量无边的善因缘，是不是？你看哦，法务师的爸爸往生啊，那这个因缘不得了，真的，他就是这个结这个因缘，善因缘，有跟人家结缘嘛，很清楚的，是不是？底下，同理，假若一个人前生做了坏事，如果他今生能改过自新，去恶为善，就可能不会招致恶果了。同学们看到这里一定会有怀疑产生，那就是一个人做了坏事，如果能去恶为善，就可能不会招致恶果，而会反问我说，那不就是说他仍然可能招致恶果吗？这林老师啊，很会比喻哦。所以这里我要打一个比喻来解释，一个人如果吃了毒药，送到医生那儿救治，这个人的下场也有两种，一种是化险为夷，另一种是死亡。为什么这个人吃了毒药 就是恶因啊，比喻做坏事啊，送到医生那儿医治，就行善哦，善行啊，比喻做好事，却也可能死亡呢。回答这个问题，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释的清楚，这最少牵涉到三方面：一，他中毒的深浅，他中毒的深还是中毒的浅，所干的坏事是多还是少，做坏事的多少，犯的罪是哪一类等等的。二，他送医的快慢，就是悔悟的迟早，早一点忏悔，早一点得救。三，救治的得法与否，方法正不正确，行善的多少，行善的种类，跟以前所造恶因之间的关系，以上这三点都可以决定这一个人是否会招致恶果。不过在这儿我要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，我这个比喻是不得已而说的，目的在帮助大家了解因果的真意而已。诸位千万不能钻牛角尖啊！诸位千万不能钻牛角尖，因为所谓比喻并不等于事实，只能说是相似而已。佛教的因果说纵横无穷的宇宙人生啊，四方上下谓之宇，就是空间呢。古往今来谓之宙，就是时间呢。无尽的时间，无尽的空间呢。所以包括无尽的空间和时间，其中错综复杂，千头万绪。除了具有真实智慧，佛教称作般若的觉悟者之外，如佛菩萨等平凡的我们，还不能窥其奥妙。就好像拆开一架电视机，里头的线路千条万缕，缕就是丝线呢。除了专门的技术人员之外，谁能看得清楚呢？又有谁能够了解呢？因此我的比喻不能涵盖万千的因果关系，就像一条腾空而下的大瀑布，佛教谓之因果大相续流，因果大相续流，又怎么可能从中接下一段来观察、来分析呢？好了，底下我想说明的，就是这种前世做坏事，今世虽努力行善，也可能招致报应的问题。佛教对此持何种态度呢？佛教对此所抱持的态度是：一，继续更积极的行善，因为这些善行仍然在来日会有美满的收获，千万不能灰心。二，对这种不可能改变的恶果，佛教称之为定业。佛教安慰人们要勇于忍受，因为今时敢做敢当，既然做错了事，如同犯了法律，就要安心， 耐心地接受处罚。怨天尤人或者是蓄意逃避，都是弱者的表现。在座诸位，碰到一切逆境，碰到众生伤害你，碰到的病苦，你要观想，这是前世做的恶因，该还人家的通通要还。这样你有病苦，你有逆境啊，受人家的侮辱，你才不会难过，当作还债。都是一种不敢自我负责的行为，这一点常被世人误会为听天由命啊，其实是大错特错的。三，要从这些痛苦的报应当中切实地反省，从此更加地谨慎小心。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脚还要受伤，还要流血，还要被提婆达多所害，还要被狂象要踏死他，还要被那个妓一个善妓的一个女人挖一个坑洞要让佛陀掉进去，还要被外道想尽办法伤害佛陀。在这个娑婆世界要成佛可不是容易的。哎，为什么？小人太多，你所到之处都是烦恼的众生啊。我第一次到日本的时候去看，哦，这个娱乐场所里面那个票还有分大人跟小人呢。小人就是台湾想讲的小孩子啊，可是日本啊，他写日本啊要买门票写大人小人，哎，那大家都要买小人，因为我是小人，我就买小人这个票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底下啊，一定要从这些痛苦的报应中切实地反省。从此更加的谨慎小心，知道因果报应丝毫不差，就要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千万不要善小你就不去做，勿以恶小而为之啊，就是只有一点点恶，用佛教的话说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因此佛教的人生观是积极向前的，对于以往做错的要容易认错，安心忍受。记得那个忍受这句话很重要，不相信你可以试试看，万法得成一忍，你这个忍耐的功夫越好，我告诉你，有人侮辱你，忍一忍；你看到生气的，忍一忍。无形当中，你就跟人家结善缘。因为同事与同事之间，父母子、兄弟姊妹相处，他都会有自己的习气，都会有自己的执着。这个时候啊，诸位，忍一忍。哎呀，碰到你觉得你委屈受到伤害，记得忍一忍。很奇怪哦，忍一忍，用大智慧观空，久而久之你那个善的因缘就一直来哦。这次他侮辱你，下次他不一定侮辱你啊，因为他对方有时候会被你的忍耐感动啊，忍辱感动啊。你今天人家做错事情，忍一忍，忍一忍，这个做错的人，哎呀，就发现说，哎呀，我们做错了，人家还不责备我们，他更有反省的机会，更会感恩我们，我们又跟他结了一个善缘。诸位，单单学这个忍啊，就不得了。啊，人都会有脾气啊，男孩子就是这样子。 在 Discovery 讲的啊、哦，男孩子他这个荷尔蒙，男性荷尔蒙，哎，他就有暴躁，有攻击性。我们唾液就是最毒的，毒蛇也是这样，毒蛇也是这样子啊、哦。这个玩弄蛇的人，我告诉你，玩弄蛇的人呢、啊，用一支笛子吹一吹，这个蛇就会跑起来的啊、哦。他就是把那个毒牙拔掉，还有把那个毒液腺取掉。我告诉你，把那个毒液腺取掉，那个毒蛇的毒液腺就是毒蛇的唾液腺，把它的毒蛇的唾液腺毒液腺去掉，那一条蛇最多活三个月，最多活三个月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天生一下来，他就有性本能的冲动，他这个是无量劫的习气。你长大了，你自然会有男性的荷尔蒙，女性也是这样子。他到一个年龄层的时候，哎，他就女性的荷尔蒙，啊。女性的荷尔蒙，这女性的荷尔蒙，哎，她就要生孩子，她才能够把心安定下来。所以古时候的周公为什么治理作业？为什么他要啊制定一夫一妻？又不然这世界大乱，大家又不是修行人，他突破这个男女的关卡，他就是要跟你分配啊，分配哦，你这样子稳住你这个家庭，你要稳住你这个家庭，稳住你这个家庭。哎，所以诸位，你有男性的本能，有女性的这个本能，这是无量劫来说与生俱来的啊。如果说啊，这个人没有冲动啊，这个人就是就是有，对不对啊？男孩子啊，都世间人了哈，男孩子都不想结婚啊，女孩子都不想结婚。可是那个念头还是在啊，那个念头还是在啊。为什么？他的荷尔蒙就是这样，一直升起来，一直成长起来，一直升起来嘛，是不是？可是世间呢，用这个方法结婚，只是暂时稳住，他内心里面还是没有解脱。所以啊，广化律师告诉我们，有本能的这个冲力，就表示他有这个精力。哎，要通通没有。这叫做不正常，那不是人啊，不是人啊。好，我们要把那个力量转换起来，也就是把这个力量转换起来，变成服务大众、行善、念佛、拜佛。我们把体力整个用在众生、常住佛教，我们把它转换，转换嘛，啊。所以六祖讲嘛，营性本是正性因嘛，六祖也是这样子嘛。营性就是每一个人就一定存在的嘛，本是正性因。你要成佛，就是要有这股力量啊。哎，世尊就是把力量化成慈悲，化成愿力，化成空性，降伏彻底的断除，转化这股力量。所以学佛就是转化，知道吧？所以在座诸位，你不要难过啊。有一个律师啊，他写信给师父，他说、啊、他完全无法控制，他几乎啊就是看到那个影像啊，就是要看到一个穿短一点的裙子啊，他就完全就是胡思乱想，控制他几乎快没有办法，他还是要转的，他因为没有那个环境，没有那个环境，是不是啊？哎。所以啊，你好好的转换，好好的转换，好好的转换，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来啊。以下啊，借以磨练人格节操，同时为了来日的快乐与幸福，更要努力奋发，千万不可消极泄气或者是自暴自弃啊。所以师父说，这一本书啊写得真是好，能够使这个年轻人回头是岸，误入歧途的人回头是岸，能够使佛弟子更能够哎呀激进的为人类服务，为佛道迈进。所以我师父说，林老师写这本书 功德无量，功德无量啊！我们休息十五分，一下啊，117页。117，最后要谈的是，为什么有人今生行善，却反而潦倒不堪，倒霉透顶，而一些坏人终身作恶，却反而逍遥自在，富贵长寿的问题。佛家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如果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但因为众生他没有办法贯通这个三世啊，还要看到才算，眼前的他才算，看将来看不到他不算。所以讲这句话呀，是对相信因果的人有用，对不相信因果的人，那一点用处都没有。这句话已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，如果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罢了。行善而遭到恶报，作恶反遭到善报，并非因果报应有所爽失，而是这个行善的人以前曾做了坏事，恰好到目前因缘成熟，当然就先尝到了恶果。今天啊，有一个女孩子啊，她嫁给她的老公，结婚以后呢，半年而已哦，半年而已啊，啊，医生去检查，哇，血癌，癌症啊，哎，检验着血癌，她的婆婆第二天，啊，要做什么？要她离婚，要她出去。他很难过啊，啊！他的婆婆告诉他说：“我们娶你进家，进这个家门，就是为了要抱孙子啊！啊，你今天啊，孙子还没有给我生一个，你看就得了重病，躺在床上啊，因为他做化疗啊，头发都剃光了，头发都剃光了，剃光了，把他搞到哪里呢？”另外一个房间，外面的房间，租的那个房间，租赁的房间，又臭又脏，又有蚊子，就一个人。从此以后，先生、公公、婆婆完全不闻不问，就躺在那个地方等死。年轻人多惨的命运啊，多惨啊，得了癌症也没有跟人生个一男半女，现在人家婆家要他离开，他在那一个地方重病爬不起来，人家也不理他，这到底是怎么来论断，是今生今世的还是前世的？别人没有碰到的衰倒霉他通通碰到。所以啊，当我们碰到这个恶果的时候啊，那就更糟糕，哎，苦不堪言。而他的善行却要在来日才能有善报，同理为恶而得善报者也是这样子，为恶而得善报者也是这样，所以不能看目前。佛教有贯通三世因果，佛教又认为因果报应，有的 是今世做，今世就报。有的却要经过一世或者好几世才会有报应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请看举例子来说明。一，今世做今世报应，比如说种这个番茄，一个月就能收成。二，今世做经过几世以后才报应，比如说种苹果、种葡萄，要经过几年以后才会有收成。这个苹果苹果树嘛，葡萄有葡萄树嘛，所以啊，它这个有时间长短不一样。古人说，善恶终有报，天道本轮回啊，不信抬头看啊，苍天饶过谁啊？啊，苍天没有饶过任何人呢、啊。啊，记得法王恢恢啊，疏而不漏。哎呀，那么我们看那个新闻报道就是了，现在就是张十一民还没有抓到，每天都在报啊，新闻每天都在报。一切的恶事，就算芝麻绿豆的坏事也不可以做，因为一个小小的癌细胞可能就会攫取你的宝贵生命，带给你极端的痛苦了呀。哎，到现在目前癌细胞还没有办法。台湾研究说这个癌细胞有办法控制到 80%， 美国也正在研究抗这个癌的细胞，有的人说已经成功了，有的人说要再观察，所以目前呢、啊，这个癌症还是没办法。目前第八，佛教是不崇拜偶像的，常常看到或听到外教徒攻击佛教最剧烈的一点就是崇拜偶像。到底佛教崇拜不崇拜偶像呢？我的答案是绝对否定的。佛教讲色即是空啊，佛教讲破相啊，佛教讲离一切相即名诸佛了、啊、他最不讲着相的东西了。而且我要公正地讲一句话，世界上没有比佛教更不崇拜偶像的了。怀疑之前请先听我的解释，在本书中我已经一再强调，佛教主张四大皆空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一再地说明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因缘暂时聚合而成的，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本体。像冰是水亦能凝成的，水呢是氢氧化合而成的，而氢跟氧等元素又是原子核电子等集合而成的，哪里有不变的实体呢？诸位，你要是会用功体会到这一句就开悟，哪里有不变的实体呢？那么既然没有实体，没有实在的东西，诸位看看八大人觉经那句话，你体会不出来啊。八大人觉经那句话叫做我们人生宇宙叫做虚位无主，虚位就是看起来哦，这个假象好像又是有那么一回事，我们稍微用智慧照见，哇， 无蕴皆空。这个假象就是这样子，用一点大智慧一照，就万法都是空相。虚位无主，就是做不了主。我们身做不了主，它会变化；心做不了主，妄想、颠倒、执着、取向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所以我们呢，有一层一层的迷惑、颠倒，就像抓了五把沙子放进清水搅拌，这清水越来就越浑浊。楞严经的比喻，清水越来就越浑浊。第一把刷子叫做色，第二把刷沙子叫做受，第三把叫做想，第四把叫做行，第五把叫做识。随便举一个例子，色法要突破就很难。世间哪几个不着相的呀？是不是？哪几个不着相的？第一个，第二个，那个感受，碰到苦，能不牢骚抱怨？碰到乐，你控制得住？今天大乐透，上看13亿。回去对对看，我知道有很多人买。你今天回去对，中了13亿，能够一觉到天明，通通不为所动。我说，你是菩萨再来的。既然如如不动，记得那一张13亿拿来给我，这就动了。啊，无主就是做不了主。第三个，比如说想，色受想，想想就是取向，就是想啊。啊，第三个就想，好了，哦，电影演的，哎呀，看到这个美女，哇，看到这个俊男回来了，不能吃，不能睡，睡不安稳。想尽办法，每天要看到他，有的用望远镜，有的用 V8 摄影，有的跑到学校啊前面去看，有的跑到他家的面前，每天等他上班下班。哦，那个第三个叫做想，色受想，取向，啊，一向照相机，啪，摄影。哇，这个像以为是真的，每天都在那想想想想想想想想，想了以后就思，再来就精神起幻觉，单恋呢，或者是女孩子相思病，相思病像那些电视剧所演的，啊，就公主啊，去外面呢烧香啊，啊。碰到一个俊男啊，哦，这公主回来啊生病啊，因为电影都是这样演的啦。哦，就一直思维，一直想，一直想啊。世尊说那是虚位无主。